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的确的已经复活了。主，你应许过，你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今天我们的活不是短短的几十年，乃是永远的活着，有能力的活着，喜乐的活着。主啊，因为你已经复活了，过去我们受了死亡的绳索的捆绑，也受过阴间的痛苦，但是你从死里复活，解释了死，却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你救了我们的灵魂，免去了死亡，你救了我们的脚，免去了跌倒。你救了我们的眼睛，免去了流泪。你叫我们今天要走活人之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复活，因着你复活，我们今天敢宣称，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活人之路，是一条复活的路，是一条永远永生的路。主啊，何等的福气，将荣耀都归给你，奉主的名，阿门。这个主日似乎比平常的主日呢有一些不同，所以在英文的这个日历上呢称为 Easter Sunday。这个 Easter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没有出现过，不过呢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在使徒行传12章第4节那里，他就用那个 Easter 那个字。不过呢我们中文圣经同啊 American Version 都把它改过来了，是叫做逾越节的意思。虽然啊这个 Easter 这个字是复活的意思，但是在犹太啊人的基督徒里面，他们是纪念耶稣的受死，就是根据啊出埃及记，他们出了埃及1月14号那天晚上出来，所以他们在那一天晚上到现在为止都是纪念耶稣的受难。但是外邦的，就是我们啊信徒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每一个礼拜天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么这样算起来呢，耶稣呢是应该啊星期四星期五啊受难的受死的。不过这两个日子呢看哪一个算法，所以两个都对啊。犹太人呢他们就算星期五预备日耶稣啊钉死。那么照另外的一个算法呢是星期四，不管哪一天都好，耶稣是受了死啊，被钉死，因此呢我们是在星期天。那么在星期天啊复活，就同犹太的信徒呢有一点不一样了。所以在历史上呢他们那些啊 有个会议，就寻找一个日子，大家都一样的。这个一样在哪里呢？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他们的国列，就是他们的日历，不是公元，他们日历是1月14号。他们的日历呢是360天，是一年，所以有一些的变动那些日子。后来那个大会里面就是这样决定，所以犹太人的一月那一天那个月一定有一次是月圆的时候啊，月圆最亮的时候，月圆的时候就是耶稣受死的那一天。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月圆，因为晚上出来，好在神放了一个月亮在上面，他们出来不是一个黑暗的，是非常 romantic 的晚上出来。白天太热了，晚上出来凉快，也吃完了逾越节的筵席，那么也预备好了晚上他们出了埃及。所以这样定下来呢，就是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复活节，应该说是复活日，那一天耶稣复活。所以直到如今啊，我们每一年有一种特别的日子来想念，来纪念耶稣的复活。不管是怎么样呢，耶稣是复活了，因为天使都这样宣布。那称为拿撒人的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一点的时间来思想从无存节那个时候彼得的第一篇信息来看耶稣的复活。那么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因为整篇的信息呢是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这是他一篇五旬节之后的头一篇的信息。但是这篇的信息呢都是以基督的复活为中心，但是他所包括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只能从中间来开始。那么这一段呢，这篇的信息呢可以用三个知道把它分开。头一个知道就是在第14节那里，他说，彼得说，这件事是你们知道的。彼得和12使徒站在高处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是你们知道的。就是引用了约珥书圣灵降临的事。第二个知道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 自己知道的。那么一直到36节，当然又有一个知道，故此以色列人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最后的一个知道，第三个知道，是一个五旬节的宣道宣告，是宣告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大家都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报喜吗？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下面说就是主基督。但在这个地方耶稣复活之后，神就把他立为主，立为基督了。主的意思，他是一个权柄的主，可以对付世界上任何的chaos， 任何的混乱，主可以把它对付，把它改正过来。所以在这一后面这一个呢，就是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宣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22节开始，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的复活。彼得先说，他说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所知道的。23，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必交与人你们就接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死所拘禁。那么这里我们22到23讲了三件的事，关于耶稣自己。头一件就是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这里重点在那个人，耶稣是一个真实真真实实的人，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假设，他是一个真的人，也不是一个 humanity， 也不是人性，他是真正的一个人。特别要提一提关于拿撒勒这件事情，虽然在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据人调查有50多个人呢，名字都是耶稣这个字，那么耶稣也是这一个。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拿撒勒人呢，拿撒勒这个字呢，是应验了先知在旧约的时候所预言的，不是一般的。他这个意思是有两个，在以赛说53章，他说如根嫩芽出于干地，讲到当时树林的情形，在以色列当时树林情形非常的低落败坏干旱，但是在这一块的土地上发现有一个生命，小小的芽，小小的根，但是这个根这个芽会长，生命会在那里发生。在第二个意思的里面呢，就是在以赛亚书11章那里说，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枝子，它要长大结果。下面说神的灵与他同在，讲了很多这条枝子呢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在耶西的本那个地方来说呢，说到耶稣生活的贫穷，耶西的祖父是非常有钱的波阿斯，但是到耶西的时候呢已经很穷了，到大卫的时候呢只有几只羊可以看了，贫穷的生活，被人藐视的人，好像今天我们一样。你说在哪里来呀？上海，哦，上海人啊，搞鬼的。他说哪里来呀？海南岛，啊，没人知道。但是这里一个拿撒勒有特别的意思在那里，所以这个拿撒勒耶稣当时已经人人都知道了。到今天我们已经不用拿撒勒这个字了，耶稣，但是呢我们差不多每一天都从他接触，因为我们翻一翻我们的日历的时候，年代就是从他开始，公元就是从他开始。这里我们要记得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像你和我一样，但是又与我们不一样。所以下面呢，第二呢，彼得就解释了，这个人呢，耶稣呢，在你们当中行着异能神迹奇事，将他说明出来，证明出来，将他彰显出来。彰显什么呢？神迹奇事彰显他什么呢？这里我想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神差遣了耶稣到世间上来，接着圣灵而生神。那么我们同我们一样，在救赎的观点来看，耶稣是我们的近亲，只有近亲才能够救赎近亲，这是路德记告诉我们的。神不能直接来救，只有近亲来赎，所以他就成为我们这个人的样子。但是呢他与我们不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一直讲他，一直要说他，你们信我也要信那差我来的，来者的，一定把他连起来，一定把他连起来，没有什么例外你信我也要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呢，就彰显了一件人神理想的完全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赎回我们。那么神迹奇事呢，不是表现他的这个神性，我想来是表示他是个完全人。神交给一个人亚当的时候，他能够管理这个世界，管理的权柄。当人有病了，已经违反了神该有的规律的时候，耶稣有权柄，一个完全有权柄把他带回来到原来神的心意那一个地方当然也部分呢说到他是神，但是最能说明耶稣是神的是他所讲的话。他讲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是神的言语。所以连法利赛人祭司都知道，这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在他的话的里面表现他是神，他讲的话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敢讲，谁敢讲我是神明呢？谁敢讲我是复活？没有，到如今都没有人敢宣布。所以耶稣所讲的就是神。所以在耶稣身上，一方面表示了一个完全的人，一方面呢也有他的神性。所以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神造人一个目的呢，就是在用人性来彰显神的特性。那亚当失败了，不能彰显了，只有一只人类没有办法彰显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神的目的就是以一个完全人的一个人性来发表神的性情。啊，只有从耶稣的身上表现了出来，啊，表现出来。所以这里说，啊，将他证明出来，证明什么呢？证明第一个，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个呢，他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成了人类的新的族类的开始。那么他来也带了神的恩典和真理来，所以到今天，当时和今天一样，我们都领受过了他的恩典和真理。在这一节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是个完全人，一个完全人才可以成全那个救赎。那么今天我们得救呢，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一个做法。我们本来呢，这个人呢有神的形象，但是已经失落了，歪曲了。我们人的本性，人性再不能彰显神，但是我们重生之后呢，从神生命的里面逐渐生长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人性，神所要的就是这个。用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同啊，但是有人性的里面，这个人性，新的人性是从神性里面长出来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了，要从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见证神的荣耀。只有这个才是。我们这里谈了，这是第二点啊。第三，他的死。大家彼得就说，他的死不是给人家强迫死的，虽然是借着外邦人啊，就是外邦人，借着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啊，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代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因不是在那里，主因是他既按照神的定旨，神定义要将他压上，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神定义了。那么耶稣呢，也自愿来接受了， 就在约翰福音说，他把他的命舍去，也可以拿回来，这是他从父那里所领受的命令，这个就是他要完成的命令啊，他要做的。所以其实呢，这里简单来说呢，他的死是按照父神已经定义了，他要拯救人，必须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耶稣接受下来，啊，借着人把他死，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借着所有人，你我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嗯，这样呢，我们来了第二大点呢，就是神却将他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死所拘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他不被死所拘禁，他原来就不被死去了，他复活是一定的了，他没有理由不复活。所以彼得当时讲呢，他没有用他的当时的见证哈，耶稣复活了，你看，你不然你去看看那个空坟，你又知道耶稣复活了。其实当事人都知道耶稣复活，但是他没有用那个历史上的见证。不过今天我们已经隔了2000年，也许需要一点，但是今天我们怎么说耶稣复活呢？头一个很基本的，圣经讲了，其他的证明就要次要了啊。圣经说他复活，刚刚有位姊妹已经念了啊。我们所传的福音，第一，保罗永远在圣经上都是讲第一的，没有说第二的。第一就最重要的，就是意思说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特别说埋葬了，就是一个事实，埋葬了，他就在那里死了，埋葬了，啊，然后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那这是头一个重要的证明，管他外面有多少人说那个见证，当然有帮助，啊。好像有电影说，哦，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种 radiation， 所以那块找了那块布，哦，所以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形象，有说明一点，但是呢不可靠，可靠圣经说他已经复活了。第二呢，就是教会，如果他不活，教会绝对不会存在到今天，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明。第三个证明就是你同我，你同我。请问大家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哦，耶稣爱我，赦免我的罪，理由很正常。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不信其他的？为什么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哦，他爱我，赦免我的罪，是吧？这都是理由。我信耶稣有一个理由，因为是他是复活。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不要信耶稣。你为什么要信一个死人？请你有什么理由要接受一个死人做活人的主？死人自己都顾不清楚了，还要顾我这个活人啊？理由不清楚。那么奇怪的，还要信一个犹太死人，更没有理由。中国多少死人啊？哇，一天死的人都比全个犹大国还要多，你随便抓一个出来都可以信了。 啊，也许进步一点，抓一个好人出来行。这个都不是。我信耶稣是因为他复活了。如果他不复活，我信他干什么？我没有理由信他，他也不能救我，我也与他没有关系，他死我也死。这个是我们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就是因为他复活了，就是我们的选择，不能选择其他的啊。好，彼得呢没有用这样的证据，他就解释了。那么因为他原不被死所拘禁，这是一个 statement， 这是一个宣告，所以他应用了诗篇十六篇那里一段的经文来。我们今天再用五分钟把这个把它解释啊。25节到28节，这是从诗篇16篇那里引用出来的。他引用这件的原因呢，就是后面有解释。他说从29节那里开始说，他说这节圣经呢，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大卫本身的经历，因为大卫呢已经死了，他的坟墓也在我们当中啊。那么他是个先知，所以他预言这件的事情。那么这段经文必须另有所指，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放在解释了关于耶稣原不被死所拘禁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就要找这个大卫的坟墓，到底大卫的坟墓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问人，这是问错了，问了一个亚拉伯人。哦，他很气啊，哎呀，你这个问大卫的坟墓，但是虽然讲话我们不懂，但是从他脸色讲话的语气我就知道我们糟糕了，这一次啊，问错了人了。这大卫的坟墓至今还在。那么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也许他们会带你去到大卫的坟墓。所以彼得说这一句话不是在大卫的身上，是指耶稣而说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必知与摇动。这里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同耶稣同亚当相比，亚当被造的时候在园子里面，亚当必须要依靠神而生活了。他虽然有自由，有他的自由，有他的决定，有他的选择，但是他必须在神的下面。所以亚当呢有两件事情神要他做的，叫做交通与神的相交，在品德上的完全；而第二呢，要叫做与神的合作，成为行为上的公义。这就是他有能力来管理万物，品德的完美和行为上的公义。但是在亚当的身上却失了这一些，他受撒旦的引诱，吃了那个神所禁止的，他心里面有一件事，撒旦告诉他，他也有了，说你吃了之后眼睛得到明亮，就与神一样。这个呢同撒旦的起因是一样， 撒旦因为骄傲，所以他说我要升高，升到至高之上，与神同等。这个就是罪，罪的产生呢，神的审判就是死亡，这是头一个原因啊，死亡。第二个呢，亚当之所以犯罪，他本身没有罪，但是呢受了引诱，引发了他的罪啊。那耶稣胜过了这一些，胜过了他自己本身那个意志上的选择上没有得罪神，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与神啊相反啊，谦卑自己是吧，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卑微了自己。这就是第一件事，我时常看见主，把主放在我的面前，没有离开，时常与他的相交啊，从耶稣身上品德上的完全，耶稣的与神相交没有断过，在相交的里面，与神的相通的里面，他就是这样。除了在他一生里面有三个小时与神关系断绝，就在十字架的三个钟头之外，时时刻刻与神的相交，证明从他的品德上的完全圣洁显明出来。第二个呢，他也没有头一样的罪，他没有犯了。第二样呢，他也是得胜的，撒旦引诱他，撒旦引诱他，要他离开神，亚当失败了，他听了他的话，是吧？引起了与神不符合的事情发生。耶稣同样受试探，圣经说他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罪，他就在第二件的事情得胜了。那么结果呢，第三个得胜呢，就是胜过了罪所带来的结果，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在阴间肉体的朽坏，肉身的朽坏。所以他就说啊，这里说啊，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杀在阴间，也不啊叫你的圣者朽坏。朽没有这一些，当我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在诗篇116篇那里啊，是讲是犹太人剥饼的时候，由啊逾越节时候上来，其中他说死亡的绳索围绕我，没有办法得脱，阴间的痛苦缠绕我，这两件的事情是在人没有办法逃脱的，这是罪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罪的产生呢，头一个就是在里面啊所产生的一个骄傲，要与神同等，好像亚当呀，我便知道善恶，同神一样，你便知道善恶。第二个呢，试探外来的环境使他跌倒，但是耶稣也都胜过了，因为呢他与神合作，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摇，我必不至于失败，他也胜过了。所以这两个得胜呢，就把这些罪的结果呢打败了，第三个得胜就在这里了，不将灵魂撇在阴间啊，不叫你的圣者朽坏。阴间和朽坏已经不能啊 把他捆住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他就有三样的得胜。一个呢，得胜了自己里面意志上啊可能所产生的一种选择和决定啊。第二个，他也胜过了外界的一些的引诱而与神分离。那么这是第一节的第二节啊，不是，这是23节25节所讲的。但是那个罪的结果呢，他已经胜过了，因为这样呢，他没有罪，神没有理由要放他在阴间，他必须复活，他一定要复活。如果他不从死里复活，神就不是公平。所以彼得就引用了这一个。但是还有两节呢，我们看一看啊。因为这样呢，26节，所以我心里面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也肉身也安然的居住。这是讲到耶稣在地上，在地上那种生活，什么东西使他心里面快乐？什么地方使他肉身上可以安然的居住啊？就是他一生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的事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也像这样说，心里面快乐，肉身安然的居住。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走过，一生就是这样的走过来，全来没有，他是喜乐的。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啊。我们今天忍受不住十字架的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遵行神旨意那种的喜乐。所以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直面对耶路撒冷，面对耶路撒冷，面对耶路撒冷，门徒很惧怕，我远远的跟随耶稣。耶稣没有，他很喜乐，到十字架那里去，因为这是神要定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呢，他就说啊，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因见你的面满就有满足。今天神已经开了一条生命的路，从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能够宣告他是生命，他是复活，因为他不死。生命的本身是不死的，才有生命，如果要死的就不是生命。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像耶稣这样宣告我是生命。如果今天我在这讲我是生命的话呢，你要说我这个是疯子啊，乱讲，骄傲。但是耶稣的确是，这就是他是神。所以在今天我们知道彼得的教我们是这样。那么因为复活呢，他有三件事情的产生。头一个呢，神把他高举；第二个呢，他受圣灵，他受了一个圣灵，然后呢，把圣灵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啊，这个圣灵呢，是神应许了给了耶稣，耶稣呢把圣灵赐给我们。还不是父神直接给我们的，他听这里说啊，33节，他既被神高举啊，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 你们所听见啊，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我们接受圣灵是因为耶稣被高举。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一件事情请大家记住，我也要记住，凡是高举耶稣的时候，圣灵一定工作，一定充满的，因为他来就是要荣耀神，他来就是要荣耀耶稣，他来就是要高举耶稣。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了，这是必定的一个道理。我们不需要求了，他已经赐了给我。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至少知道耶稣的复活的必然性，是因为他不被死所拘禁，神一定要叫他复活，他必须复活，没有理由不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怀疑耶稣没有复活，不需要受别人就说耶稣复活不合科学，不需要，因为这样的复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才有盼望。如果不复活算了，我们今天大家都出去吃吃喝喝，现在有很多 Easter Dinner Easter A Easter Lunch， 我们就大家吃吃喝喝就可以了，因为耶稣的复活真实的是我们盼望，我们才有生活的力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在世界上不会生活，也不能生活的。所以在这里最后提一提，耶稣已经被神立为主，立为基督，特别是那个主，在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的家谱到启示录最后的一句加了一个字，主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加了一个主字，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中间的 difference 不同，就是主加了一个字。耶稣今天是生命的主，全地的主，天地的主，天地的主是拥有万有的主。所以我们有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安心了吧。我们低头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复活了。